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个启示录哈。那上一次啊，我们有提到说主耶稣那是羔羊啊，在天上呢就拿了一个书卷，把上面的七个封条把它揭开来了。每揭开一个封条，就会发生一些事情。那第一个封条就第一个印啊，揭开来之后就看到一匹白马。第二个封条呢，就是看到一匹红马。第三个印揭开，就看到黑马，第四个印呢是灰马。这个白马、红马、黑马跟灰马呢，分别是代表福音啊，福音广传。然后接着有战争，有饥荒，然后有死亡。那这四样的事情啊，可以说是从主耶稣升天之后啊，教会开始诞生之后，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在发生。所以这四匹马可以说是继续的一直往前奔跑，一直到主再来啊。接着我们看到第五个印揭开，就看到殉道者他等候复活。第六个印揭开呢，有看到大地震，有日头变黑，月亮变红，就是日全食、月全食，还有流星雨，还有天地移位。我们现在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这个整个历史现在进行到这里了。然后接下来呢？下一章啊，启示录第七章啊，有两个部分，前半是讲什么哈？前半就讲到说，看到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他们就受印啊，有天使就在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啊，每一个支派有12000个人，在他们的额头上盖一个神的印啊，所以总共是144000人啊，就是12乘上12000。那这个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将在这个末后七年的大灾难当中啊，神会特别的保守他们啊。那另外呢，在第七章的后半又看到另外一批人，就是有看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啊，穿白衣啊，站在神的宝座前。哦，那这个是哪里来的哈？这些都是基督徒，这边不是以色列人了，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各族各民来的，所以可见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基督徒。这时候穿白衣站在神的宝座前，意思就是说他们这时候已经被提了，被提到神的宝座前。人数有数不尽，但其实这里面数不尽的人呢，其实是包含未来将要被提的那些人都在里面。这些人是从大灾难当中被提的，所以在地上有一群以色列人，有一群犹太人被神保守，那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在大灾难当中呢就被提到神的宝座前了。这里头这两批人都是得胜者，这些犹太人啊，他们额头上有神的印记，有神的印记表示说圣经里面说他们是神的仆人，也可以说他们就是得胜者。因为在启示录前面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神要约翰啊写信给七个教会，在七个教会当中他要呼召得胜者。那这些得胜者啊，他们各有各的奖赏，但其实说起来这些得胜者可以说是一体了。我们不可能说我得了这个奖赏却没有那个奖赏，我有那个奖赏却没有这个奖赏。其实所有的得胜者里面，那些所有的奖赏都会有的。你如果可以穿白衣，你一定就可以坐宝座。你如果坐宝座的话，你额头上一定会有神的名、神的印记在你的额头上，对不对？你一定会用铁杖辖管万国，所以你会有得到白石，你会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你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这些是都是所有得胜者所会得着的产业。所以不要讲说我是这个老底家教会，所以老底家教会的赏赐是什么呢？然后这个萨迪教会的赏赐就不是我的，不是这样子。只要你是得胜者，里面所有的赏赐都是你的。所以在这里呢，他这里有一般人啊，他额头上有神的印记啊，这个印记是只有得胜者才会有的。所以这些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也是得胜者。那这个基督徒呢，这些被提的呢，他们的特征是他们身上穿白衣，额头上有神印记，这是神给腓拉铁腓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穿白衣是给萨迪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那这都是得胜者的不同的方面的赏赐。但是总而言之啊，你就看到 被提的是得胜者，蒙保守的也是得胜者。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啊，不是说哎呀马马虎虎基督徒，反正哎呀到时候我也是跟着一起被提啊。有人说啊，被提的时候我就拉着他的这个衣角，我也跟着上去啊。我太太比较爱主，我到时候拉着他的衣角，不行，每一个人被提的都要是得胜者，都要是得胜者。好，那这里头啊，24位长老当中有一位就跟约翰说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啊，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这大患难啊，英文是说 Great Tribulation， 其实我相信就是讲的就是大灾难。那他们从大灾难当中出来啊，中间有经过一些患难，但是现在被提到神的宝座前之后，他们就不再饥不再渴。在大患难当中啊，在大灾难当中啊，他们可能会承受那些饥跟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受敌基督的一个666的印记，所以他们那时候不能买卖，所以也许那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们会要忍受这个饥饿。那你就想说，哎呀，到时候那时候真的没东西吃怎么办啊？弟兄姊妹怎么办？我们就殉道，好吧？我们宁可殉道，我们不要去说去接受那个敌基督的印记，对不对？其实殉道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老是想说，哎呀，这个到时候没这个没那个怎么办？我们要逃到哪边去啊？我跟你讲，如果可以殉道，我们就殉道啊。但是 anyway， 他这里有一个应许啊，当我们到主的面前了，我们就不再饥也不再渴，然后呢，日头跟炎热也不伤害他们。日头跟炎热啊，都讲到逼迫，都讲到逼迫。所以主耶稣那时候有讲到撒种的比喻啊，他说那个种子撒出去啊，有的是哎呀太阳出来一晒啊，他们因为没有根就干掉了，就枯死了。他说那太阳出来一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遭到了一些逼迫。所以呢，这些逼迫再不能伤害到我们，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在主面前啊，有这样的心智。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得胜者，让我能够穿白衣，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啊！好，我们看到这里有这两批人啊，第一批这个犹太人啊，他们是144,000人，对不对啊？这个被提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其实是分成几批啊？其实当中第一批也是144,000人，所以那时候在地上有144,000人个。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就受印啊，在天上呢有144,000人呢，叫做被提。这批被提的就叫做出熟的果子，有一批果子是最先成熟的，归给神。所以我们在地上有很多基督徒啊，有的人比较慢成熟，有的比较快成熟。最快成熟的那一批啊，神把他们提走了。这总共有144,000人，所以这。在地上的那一批犹太人啊，144,000人，他们是在羔羊揭开第七个印之前啊，就是末后大灾难这个七年大灾难之前，他们额头上先受了印记啊。然后呢，另外有一批144,000人是基督徒，是出熟的果子，他们是在第七印被揭开之前，他们就被提到神的宝座前。所以这个时候才是约翰才会看到说，哇，怎么这里有好多穿白衣的在神的宝座前啊？因为他们被提到天上来了，但是他看到的不是144,000人，他看到的是数不尽的人。那为什么呢？因为这144,000人被提的，他们代表所有的得胜者，他们代表所有的得胜者，所以约翰才会看到天上有数不尽的人。虽然他们其中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在大灾难当中才被提的。今天我们奉献给神一些东西啊，把出熟的奉献给他，我们把我们的十一奉献奉献给他，意思是什么？主啊，虽然这边是我收入的十分之一， 但是我把这十分之一奉献给你，表示我把自己全人奉献给你，对不对？我把我最好的，我把我的头生的儿女奉献给神，意思说我把全部的都奉献给神。所以当一个出熟的果子奉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所看到的是所有的后面的一切你要奉献的。所以这出熟的果子144,000人在天上站在神的宝座前啊，他们就代表后面还没有来的那一大堆人，一群人都是得胜者，他们代表他们先站在神的宝座前。所以这时候约翰才会看到有数不尽的人。那所以呢，当第六印揭开之后啊，发生这些事情完了之后，下一件事情可能会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第一批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出熟的果子被提。这个可能在往后不久的时间会发生，我们不晓得，至少我们照圣经上面这样写下来，如果我们这样去体会的话，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自己算过，现在世界上有大概70亿的人口，基督教人口大概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强，所以大概有20几亿。那这20几亿当中呢，属于这个更正教的大概有三分之一，8亿多。那大概有一半，大概是12亿是天主教徒，还有剩下的就是东正教。那我假设了，这些得胜者出熟的果子里面，天主教徒很少，东正教徒很少，多半是更正教徒的话呢，好，那我们来假设了，好了，这144,000人都从那8亿多的更正教基督徒里面出来，那这样子每多少位更正教的基督徒当中会出一个出熟的果子？差不多6,000个人。6,000个人，但是这6,000个人当中很多只是挂名的，我是基督徒啦，但是我就是在我的资料上面这样写，但实际上我也不敬拜，我也不聚会，我也不读圣经，那个很多是这样子的。但是总而言之啊，6,000个当中一个，所以我想到这样，我说好了，第一批可能没什么希望，或者说甚至于连第一批有人被提你都没有感觉，因为教会里面可能没半个，所以这个被提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知道，可能不知道。但是呢，也有可能在我们当中就是有，因为每个人私底下的生活只有神知道。你不知道，有时候看一个看起来好像默默无闻的很不起眼的一个老弟兄老姊妹，或者是一个小弟兄小姊妹，他却是在这144,000人当中。反过来，我们在这台上讲到的不一定在这里面，对不对？所以神的眼光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好了，不管怎么样，如果说这个第一批没有被提，千万一个概念就是不要失望，后面还有很多名额，都是得胜者，但第一批只不过是代表大家先到主的面前。接着羔羊就揭开第七印，第七印之后呢，就会开始吹7个号筒。这个第七印当中包括7号呢，可能就是7年大灾难的开始。7号是怎么回事？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就极静约有2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有7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面。这个他手里拿着这个金香炉，然后呢，他要把它放一些香在里面。他那时候他站在祭坛旁边，祭坛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祭坛，上面有一些炭火，所以他这个香炉里面的这个香啊，要放在这个炭火上面，那这个炭火要从祭坛上面拿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从祭坛上面，不然的话那个就是反火，是不可以的，所以一定要从祭坛上面拿那个火来，就像我们这个什么奥运啊，要接那个圣火，对不对？你一定要从这个 奥林匹克山那边一路接过来，所以不能从别的地方弄那个火，那个同样的意思。所以这个炭啊是要从祭坛上面取下来的，然后他要把它一直放在这个金坛上面，这个金香坛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把这个香炉放在上面，然后这个在宝座前，那这个香的烟啊跟众圣徒的祈祷就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第七个印一揭开之后啊，哇，假如最后一个印揭开会发生什么大事，结果天上就安静了两刻，半个小时。那时候大家在等候，怎么都没有动静。原来这是要等到这个香的烟啊跟众圣徒的祈祷一同升到神的面前。神那时候在等候要有众圣徒的祈祷一起配合。神有一个大的行动的时候啊，神也等候我们跟他一同配合献上祷告。当我们祷告一献上去之后啊，然后呢这个天使就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这个祭坛上面的这个火啊，就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跟地震啊，所以在地上就发生了大的事情。然后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好，这时候就是灾难开始啊。第一个号一吹的时候呢，就看到有雹子啊跟火掺着血啊，这个落在地上。结果地上呢就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啊跟树还有一切的青草都被烧了。那这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可能会不会像是火山爆发，但是它这个是大规模的，以至于地上三分之一啊都被这个火啊焚烧啊。那或者是大规模的这个陨石啊落在地上啊，然后以至于这一切啊都被烧了啊，像山林大火一样，这样整片都被烧了三分之一。第二个是看到第二号吹响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火烧的一个大山呢被丢在海里，然后海中呢三分之一就变成血，那海洋里面的生物就死了三分之一，船只就坏了三分之一。火烧了一个大山被丢在海里，约翰看到这幕景象啊，那我们想说，这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就是行星撞地球，一座大山，因为它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陨石，它是一座大山。好，那结果会产生，他说海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血。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地方啊，它整片都会变成红色的，这个叫做赤潮 ,red tide, 就是说那个水里面有一些这个生物啊，微生物浮游生物，那个繁殖过多之后它整片就变成这个红色的，或者是这个红藻。那还有呢，海洋生物死了三分之一，我们最近也常常看到有些地方啊很奇怪，就是鱼大量的暴毙，不知道为什么，查不出原因。船只呢坏了三分之一，可能那时候地上就发生海啸，船只就倒了，这个港口这边船只也都是东倒西歪。所以刚才有讲到说，这可能会不会是这个叫做行星撞地球啊？如果行星撞击地球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呢？它会诱发大规模的地震跟海啸，也会使海底的火山爆发，或者它会使海床破裂，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甲烷跟那个有毒的气体。中国最近好像在南海说可以开采那个叫做可燃冰啊，可燃冰就是从海床里面把那个叫做甲烷的一些这个合成的东西啊把它提取出来啊。好，那这东西说是非常危险，因为它不小心的话，如果造成一个爆炸，它会连锁反应，会造成生态的浩劫。那这个可能类似啊，它就是海床就破裂之后就释放出大量的甲烷跟有毒气体啊，导致这个鱼类就暴毙，然后使海洋浮游生物呢异常的急剧繁殖，海水就变红。啊，这是我们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生的，我们只是 这样猜想，但实际上 到最后会怎么样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可能是像这样的情景。然后呢，接着就看到一颗第三个号吹响的时候呢，就看到一颗这个烧着的一个大星啊，叫做鹰城啊，那就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面啊，结果让这个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鹰城，以至于死了很多的人啊。这个鹰城就是苦的东西啊，你到中药行里面去看到，哎，他们有卖鹰城啊，非常苦的。然后呢，它是一颗大星，所以呢，这哇，这又是从外太空来的哈，一颗星。那怎么样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哈？我不太能够想象哦，但是总而言之，这个三分之一的水啊就变苦水哦。然后第四号吹响的时候啊，日月星的三分之一被击打，怎么被击打不晓得，但是结果就是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昼夜有三分之一没有光哦，是不是有一个什么行星过来把这个光挡住了或怎么样哦？那时候又是一个很奇异的现象啊。好了，总而言之，前面这四号吹响的时候啊，你就看到有灾难在地上发生，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啊，受到这个击打。然后这个来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灾难的来源看起来好像都从外太空来的，对不对？雹子跟火掺着血，火烧的大山，烧着的大星啊，日月星三分之一被击打。所以有人就在想说，嗯，会不会是有一个叫做 X 行星啊 ？X 行星就是有一颗星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探测到，但是呢，应该是存在的，因为它的存在，所以星星的一些轨道啊，会有一些异常的一些现象，所以他们就猜应该有这么一颗星，而且这颗星呢，它会周期性的靠近地球，然后之前。靠近地球的时候，在地球曾经带来很大的灾难，像挪亚洪水，然后甚至于恐龙灭绝。那这一次又靠近了，好，那有这样很多的预言。那又那个 NASA 又说，哎呀，没这回事，好了，我们不晓得怎么是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但是我们就是观察，从这个四个号的一些迹象看起来，真的是可能跟这个太空来的这个星星啦，或者流星啦，或者陨石好像有关系啊，好，但是这四个号吹响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地上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但是人还没有死很多啊，只有第三号的时候说这个有那个水苦啦，会死了一些人，但是还是大致上主要还是这些环境受到影响，但是这时候就有一只鹰啊飞在空中，然后听到他在大声说啊，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上次我们有讲到说，天使在那边呼喊圣灾圣灾圣灾，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啊，他们这个最高级就是一个字啊，连续讲两次啊 ，Holy of Holy 就是至圣所啊，所以它三个 Holy 就是最高级的最高级。那三个祸灾呢，是祸。最高级的最高级当中的祸，所以这是最严重的这个灾难要临到，是在后面这三个号。所以第五个号一吹响的时候啊，他说第五个天使吹号，我就看到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这颗星是什么星哦？居然会把这无底坑打开。如果我们跟启示录第十二章对照看的话呢，这颗星很可能就是撒旦，就是十二章第九节里面那个大红龙。那大红龙后来被摔在地上，就像一颗星被摔下来之后，摔下来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就是他把无底坑打开了，就像是一个火山口哦。他把这个火山口给他打通了之后，打开了之后，就冒出很多的烟啊，很多的烟。然后呢，日头跟天空都因这个烟昏暗了。接着啊，从烟当中啊，有蝗虫飞出来。那这蝗虫很特别，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以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一般那个蝗虫都会只会去吃那个地上那个青绿的植物，对不对？但是呢，这批蝗虫很特别，他们不去吃那些青绿的植物，却是来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哇，所以这个蝗虫怎么会，他怎么会知道说这个人头上有没有神的印记？所以这个蝗虫是什么样的蝗虫啊？他可能是有邪灵附身的蝗虫，因为只有灵界的生物才能够分辨这个人身上到底有没有神的印记，对不对？连我们这个一般人，我们看出哎，这个人身上有没有神的印记，我们还不晓得，对不对？这个蝗虫怎么会知道？所以可见他上面有邪灵附在他身上，所以这个蝗虫他会分辨。但是呢，神不许这些蝗虫害死那些被蛰的人，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啊，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所以被这个蝗虫这个钉上啊，就生不如死啊。但是这些受害的人当中啊，没有一个是得胜者，对不对？为什么？得胜者的额上有印记，所以他是只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得胜者呢不会受到这个灾害的哦。那蝗虫的形状啊，好像是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啊，头上戴着好像是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啊。这个蝗虫啊，蝗虫这个样子，对不对啊？其实它从某个角度来看啊，它是蛮像这匹战马的，那个有带着那种盔甲的战马。所以在约珥书啊，旧约的约珥书里面就说这些蝗虫啊就像是战马一样啊。那这边所看到这个蝗虫呢也类似啊。那它们的翅膀的声音呢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够伤人五个月啊。所以呢有人把它画成这个样子啊，就像是战马，然后这个尾巴呢是有毒钩啊，然后有翅膀，然后前面有甲，有长头发，有脸面，有冠冕啊。好，那这时候呢有一个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叫做亚巴顿，希利尼话就希腊话呢叫做亚波伦。亚巴顿就是毁灭的意思，亚波伦呢是毁灭者的意思。那这个无底坑的使者是谁啊？这个无底坑的使者，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心如果是撒旦，他把这个无底坑的盖子打开之后啊，这些邪灵就出来了。那率领这些邪灵的啦是谁？就非常可能就是那个敌基督的灵。你如果看这个启示录第13章啊，我们下回会看到那个这个龙被摔下来之后啊。后来你就看到那个有一个兽啊，就从海里上来，那个就是敌基督啊。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敌基督的灵一出现啊，他可能又怎么样？他就非常可能让那个敌基督那个人从死里复活，因为圣经里面我们后面会提到说，那个敌基督那个人啊，他头上受了死伤，就是说他可能被人暗杀，然后呢？这时候敌基督的灵啊从无底坑里面上来之后，就附在那个敌基督那个人的身上啊，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模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敌基督这个人啊，哇，就引起很大的这个骚动，大家就疯狂的来拥戴他。那这个人呢，因为被这个敌基督的灵一附之后，这个人的性情就大变。在灾难的前3年半的时候，他跟各个国家订立合约，然后跟很多国家就保持一个非常友好的关系，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救星啊，哦。但是到了这个3年半的时候，那时候他被暗杀，然后但是又这个敌基督的灵出来 附在他身上，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啊，他就整个性情大变，就开始翻脸，然后呢在圣殿里面立他自己的偶像，要人来敬拜他，同时要人受那个666的印记。然后这时候基督徒就开始大大的受到迫害，然后犹太人受到很厉害的迫害，这是后三年半。所以为什么中间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非常可能就是这无底坑的使者出来了，然后他就是附在那个敌基督那个人的身上啊。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继续来看。那总而言之，第五号一吹响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时候就是祸灾祸灾祸灾。然后他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啊。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呢，他说我就听见了有声音从神的面前的经坛的四个角出来啊，然后呢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啊，就在今天的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啊，从叙利亚一直经过流经伊拉克到波斯湾啊。好，那这个地方啊，有四个使者，这四个使者啊，就四个 angel， 四个天使。那这四个天使显然是堕落的天使，因为堕落的天使才会把它捆绑，对不对啊？如果好的天使是不会把它捆绑的。这四个堕落的天使就是邪灵，邪灵被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然后呢，这时候把它释放了。那为什么幼发拉底河啊？你看这个幼发拉底河，如果在世界地图的话，它可以说在世界的正中央，对不对？人类啊，最早的文明从那边开始的，所以这个四个邪灵一被释放出来之后啊，它就会激动世界上的各国啊，起来干嘛？起来打仗啊！这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要杀人的三分之一。他们会兴起，国家跟国家之间会发生一场大战。那这场大战呢，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呢，会死掉全人口，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那请问什么样的战争会在一个时刻之内死掉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核子战争，对啊，只有核子战争有这样的可能，对不对？传统战争没有办法在一个小时之内杀死20多亿的人，对不对？而且核子战争，这是不是一颗核子弹，是大家互相丢，对不对？才有可能一下子死掉三分之一啊。这个原文啊，英文它是这样翻这句话：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是他们会被 ready 啊 ，for the hour and the day and the months and the year， 就是说他们预备好了在那时和日和月和年杀人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不是单单讲说在某一个时刻杀人的三分之一，他说还有日还有月还有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是怎么样，因为核子武器的杀伤力是多重的，对不对？他第一个一爆炸的时候会那个冲击波，会让一些大楼全部都倒塌，所以很多人就死在这个瓦砾当中啊。然后接着他就会那个火风暴，会导致大规模的火灾。那第三个就是它会有那个辐射落尘，这辐射线会杀死很多人，所以有些人是在瞬间之内死亡，有些人是在一天之内死亡，有的人是在一个月内或者在一年之内死亡。所以总共在这个13个月当中啊，年月日还有时啊，这13个月当中总共消灭地球上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全世界人口70亿，三分之一就是23亿啊。那这23亿在哪里？这23亿应该就是在那些有核武的国家，对不对？因为这个有核武的国家呢，它发射导弹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呢也发射回来，所以两边就互相丢，对不对？所以死的人都是死在这个有核武的国家。目前有核武的国家有9个国家 美国、俄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跟北韩，那这些国家的人口总共是35亿，那全世界会死掉23亿的话，就是35亿当中，这些国家可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都会不见。那加拿大没有核武，所以可能不会丢到这边来，对不对？但是不晓得，因为你就看到说，这个是第六号的时候啊，可能当中也有很多基督徒都死了，对不对？因为核子武器丢过来，他不会分哪个是基督徒，哪个非基督徒啊。所以有些人那时候就到主那边去了。好，那不管怎么样，这是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马军有20000000，就两亿啊，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就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与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然后口中所出的火与烟与并硫磺呢，在这三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我们说这是核子武器的话，那这个马是什么？可能就是这个导弹的这个发射器，对不对？活动的发射器，当它这个要发射的时候，像尾巴，对不对？尾巴上面有头，有什么弹头，核子弹头，对不对？可以害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因为只有这种武器才能够短时间之内杀死那么多人啊。好，那这样的大的灾难下来之后啊，他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呢，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人还是心没有悔改。好，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对于启示录的这个解释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在是用哪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个启示录的，所以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还有其他什么别的解释啊。这个启示录里面我们说有22章，对不对？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你把所看见的，就第一章啊，还有现在的事是第二章跟第三章，还有将来必成的事啊，要写出来。将来必成的事就从第四章到第22章，这是将来必成的事。好，这将来必成的事里面有七印，有七号，有七碗，对不对？好，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七印、七号跟七碗，好像是在预言啊，将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但是这是对什么时候的预言啊？到底这个是七印跟七号跟七碗，都是在第一世纪之内发生的呢？还是说这些事情是从第一世纪一直到末世啊？还是说这七印、七号、七碗，通通是在讲末世？好，所以这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啊，有这个理想派、过去派、历史派跟未来派啊。什么叫做理想派啊？理想派就是他回避启示录的预言问题啊，启示录这个预言啊是不懂了，不晓得，所以就是放弃，然后就把它看作是预言。这个预言不是那个预言，这个预言是伊索寓言的预言啊，跟诗歌，你就把它解读成为一些放诸四海皆准、跟历史事件无关的属灵事原则。就好像我今天看到这个这个有一个大星落在海里啊，然后呢，这个海里面就怎么样了？那你在读的时候就说哦，主啊是啊。说啊，这个你的审判啊要临到这个世界啊，然后那个世界会受到击打。这个海啊，海就象征这个世界，这个埃及啊，那这个海呢就会像当初这个摩西啊让这个尼罗河变红一样。神要当时怎么样审判这个世界，现在也要审判这个世界，就是把它解释成为一些属灵的原则。但这个属灵的原则呢，不一定要跟这些历史的事件产生关系，所以这种解释的方式的时候是按着灵异解经，不按着字义解经 这种读启示录的方式就好像我在圣经里面我在读瑞玛，启示录这样读，主啊你把我最需要的话给我，然后嘣一句话跳出来，哇这个启示录哇让我得到宝足了，就这样子。但是你不跟历史事件给它产生关联，因为有些人他觉得说，哎呀启示录这个历史事件根本无从去解起。所以我有认识有好朋友，他们是传道人，他们解启示录都这样，他就回避这个预言的问题，他就把它这个从这个属灵的原则来教导大家啊。但这样的话你就看不出来他到底在讲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过去派啊，就是说这个上面1到21是第一世纪到第21世纪啊。这里头啊他把这个启示录的这些预言啊全部都是集中在第一个世纪里面发生。所以他所记载的是在安慰跟鼓励当时正在受苦的那些信徒啊。那这些事情在初代教会里面都已经应验了，所以说起来就不算是预言了，因为都已经是过去了，对，所以是事后诸葛，他是事后把这些事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记载。所以这一派的人讲法就把七印跟七号呢是讲当初在第一世纪啊教会怎么样战胜犹太教啊，然后七碗跟兽还有大淫妇还有巴比伦呢是讲到教会后来怎么样战胜这个罗马的异教，然后呢这个666这个兽呢是指着尼禄啊，那指着尼禄这也是有道理，因为尼禄该杀尼禄的这个几个字啊它的数字就是666啊。好，那这是过去派的看法。那今天的大部分的这个自由派啊或者新派的学者都是采用这个说法啊，因为这里头最没有神迹的色彩，因为它都是把过去的历史再把它整理一下而已啊。那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就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都已经发生过了就不需要再读了。但是圣经里面他说啊读启示录的人是有福的，是有福的。66卷书里面只有这卷书里面说读这卷书是有福的。那如果都已经发生过了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所以我们多半人这个我们是不会采取这种解释的方式啊。历史派就是把这个后面七印七号跟七碗呢说是从第一世纪到第21世纪当中啊所发生的啊。所以它是从使徒时代一直到末世之间的世界历史啊。那要这样解释的话，这种解释的一个关键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一天就代表一年啊，对不对？所以那个以色列人那时候去迦南地窥探40天，后来神说你们就要在旷野漂流40年，一年抵一天，对不对啊？那所以呢他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世界历史啊？第一印啊就是白马，白马呢他就解释说就是基督或者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啊。第二印呢是红马，是讲到主后200到300年当中啊罗马帝国就陷入内战，这100年当中有50个人在争夺王位，所以那时候就内战啊打得非常厉害啊。第三个印呢是黑马，内战之后就导致饥荒啊。第四个印呢是灰马，内战饥荒跟瘟疫使全国人口罗马帝国人口减少一半，内战之后野兽就增加啊。然后第五个印呢讲到殉道者啊，所以前三世纪的十字大逼迫有许多殉道者啊。然后第六个印呢就天地挪移，到主后395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就分裂成为东罗马跟西罗马啊。好 ,OK, 哇，所以他这个从罗马帝国来看啊这些预言。接着啊第一个号看到这个雹子跟火啊掺着血丢在地上啊，就烧掉三分之一的地跟树跟一切的青草。这讲到什么呢？就是410年啊，那时候蛮族啊西哥德人就入侵意大利，就掠夺焚烧罗马城屠杀森林啊，留下一片荒凉啊。然后第二个号呢是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啊，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等等。这是讲到什么？422年到452年当中啊，另外一个蛮族叫汪达尔人啊，他消灭了罗马的海军， 就称霸了地中海。哇，所以这都从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观点来看。然后第三个号吹响的时候呢，这个烧着的大星落在江河跟重水的泉源。440年的时候，那个匈奴人他们在中欧的马恩河、伦河跟坡河大肆屠杀，使这几条河几乎成为血河。第四个号吹响的时候，日月星的三分之一被击打。476年的时候，日耳曼人就攻陷了罗马，灭了西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那时候可以说是分成三个部分，西罗马帝国就罗马，就是罗马那部分，还有呢亚非洲是另外第二个部分，东欧是第三个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呢，三分之一被击打，西罗马帝国那时候就亡了。所以这四个号呢是讲到蛮族侵略罗马帝国。第五号呢就看到有一个星开了无底坑，蝗虫就飞出来了，叫人受痛苦五个月，五个月就是150天。这讲到什么？讲到伊斯兰教兴起。这个主后630年到786年，这150年当中是这个阿拉伯的穆斯林向外扩侵略扩张的时候。150年，就刚刚不是说吗，他这个一天是抵一年，所以150天要抵150年。那阿拉伯呢又是刚好是一个蝗虫之地也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这些骁勇善战的骑兵他的特征就是长头发跟长胡须，他头戴着黄的头巾，好像黄金一样，身穿铁甲。他们跟哥德人那个另外一个蛮族不一样，他们因为曾经奉这个穆罕默德的命令特别顾惜树木跟青草，因为他们在这个沙漠地方这个成长的，所以他们对树木青草特别顾惜，所以他们去攻打任何地方，他们都不会去破坏那些树木青草。刚才这个蝗虫出来的时候，不是也是说吗？叫他们不要去伤害树木跟青草。后来穆斯林就相继的攻占了亚洲跟北非，这就是罗马帝国的第二个部分。好，这个是在第五号的时候。那接着第六号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然后呢20000的马军在某年某月某日杀人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是讲到1057年那时候土耳其人有一个很大的土耳其的部落那时候就从伯拉大河幼发拉底河往西进攻。那时候后来他们就是一路的这个得胜，然后到最后他们就取代了阿拉伯人统治这个伊斯兰教的世界。然后到了1453年的时候，他们首度使用大炮跟火药，就是这边所说的有烟有火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他们就攻陷了这个君士坦丁堡，然后灭了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这个时候就是帝国的第三个部分，宣告沦亡。那从这个1057年那时候他们开始出发，一直到1453年总共是396年。刚好就是某年某月某日 ,365 加上30加上1。OK, 所以这个是在这一段地方。然后呢第十章就讲到一个开启的一个小书卷。这个就讲到说改教运动的时候圣经被打开。这是在哪，在这个1517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呢第十三章有看到一个兽。兽他就讲到说这个就是罗马教皇。任意而行42个月，就是1260天，就代表1260年，就是从主后600年的时候罗马这个教皇开始有，一直到差不多1800年，19世纪，那时候教皇的势力才没有像之前那么强大。好，这个是任意而行42个月。好，这个叫做历史派。你看起来也蛮奇妙的，好像很合理，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历史派，这个是宗教改革之后更正教的主流思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让他们来起来对抗这个天主教，对抗那个教皇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圣经根据，对不对？教皇就是那个敌基督嘛，所以大家要起来就要反抗他们，所以这个后来成为更正教的主流思想。威克里夫、马丁路德、加尔文、亨利马太、斯布珍、卫斯理 全部都是历史派的，解这个启示录都是历史派。好，那未来派是什么？未来派就是说啊，启示录里面七号七印七碗呢，都是集中在末世，都是讲末世的事情啊，21世纪啊，所以这些预言呢，几乎说都还等待应验啊。那所以他这个就是按着字义解经，三年半就是三年半，1260天就是1260天，不是1260年啊。然后这个五个月就是五个月，不是150年啊。好，所以都是按照字义来解经的。这是目前福音派教会的主流观点，因为福音派教会基本上是采用字义解经。那一些人像达比、斯可福、藤木里、贾玉明、尼托森、江守道这些那些华人教会很熟的一些人，他们都是采用这个观点。好，本系列信息的解经原则，我们的原则呢是用哪一派啊？历史啊，未来派。好 ，OK， 我们是按着字义解经，我们是按着未来派的原则，但是历史派也很有趣，对不对？所以历史派我们也不放弃，历史派的解释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为预言的终期应验，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啊，常常有时候它会有好几重的应验，它会短期有一些事情应验了，还有中期，还有长期的，所以它在历史上呢可能那些地方都可以适用，但是最要紧的是它后来还会有一个最终的应验，那是在未来啊。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把七印七号跟七碗呢，我们把它看作是它是循序发生的，因为有人说七号跟七碗很像，可能是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来看啊，但是我们把它看作说七碗是在七号之后，所以我们按着这个原则来解读这个启示录，所以你就会知道说OK， 好，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林弟兄是这样解释的，可是跟我过去听的什么有的地方不太一样，那因为有不同的派别，然后即使是同一个派未来派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个启示录的解释啊，因为它还没有发生，所以你不能讲说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因为你要到时候 wait and see 才知道，好，接着他就说，我又看到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啊。他手里拿的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我这边是不是漏掉一句啊？听到七雷发声，然后他就要写出来，就听到有天上有声音说啊，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以写出来，好，那这里有看到一个天使，他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这个形容啊，就很像是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讲到对那个基督对人子的形容，所以这个天使应该是讲的就是基督，因为在圣经里面，基督常常以天使的形象出现，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他手里拿着一个小书卷，这个小书卷是什么？可能就是羔羊揭开的那个书卷，那个七个印都揭开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书卷是展开的，奥秘已经被打开了，但是呢它是个小的，所以可能不是原版的，可能是 copy 版的，缩小版的，那为什么要给他一个小的书卷，因为这个书卷，要约翰吃下去的，所以不能太大，要小一点 OK， 然后呢有七雷发声，七雷我想可能是天父的声音，但是他好像是七道雷发声之后，却不能写出来，所以启示录里面可能还是有些奥秘我们是没办法理解，好，这个神故意把它封住的。然后他说，我所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像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发生的时候， 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OK， 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啊，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啊，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神的奥秘，神是什么奥秘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二节，他说啊，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什么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一眨眨眼之间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是第七个号吹响啊。他说因为号筒要响啊，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这里有一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个人要被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就是被提。当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改变。这是神的一个奥秘。他说这个奥秘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这奥秘就成全了。另外有个地方啊，保罗又说啊，大灾近前的奥秘啊，神的奥秘有很多啊。刚才讲到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是一个奥秘，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是什么？他说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你觉得这个在讲谁啊？讲基督，讲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在肉身显现嘛，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奥秘就讲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奥秘，对不对？一直到他被提复活升天。但是这个奥秘另外一方面也适用在教会，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今天教会就是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显现了，然后被圣灵称我们为义，对不对？然后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这个教会也被传到外邦去，被世人信服，最后要被接到荣耀里面去。这个奥秘也应用apply 在这个教会的身上。那这个奥秘在什么时候会成全？到最后这一步，就是要被接到荣耀里面。当教会被接到荣耀里的时候，这个奥秘就成全了。所以他说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所以第七位天使吹号啊，就是圣徒复活被提的时刻。第七位天使吹号，这个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他说我先前啊，从天上所听见的那个声音又吩咐我说啊，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来啊。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啊，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啊，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后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啊。OK， 所以这个书卷是什么？这个书卷我相信就是羔羊揭开的那个书卷，但是那个书卷很大。那这个书卷呢，神把它缩小了啊，缩小了可能是 copy 版的啊，然后呢小一点可以让他吃得下去啊。然后我就从天使手中了把这个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啊，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好，这是讲什么？为什么吃了在嘴巴甜如蜜啊，在肚子里面觉得发苦？神的话总是让我们觉得甘甜的，对不对？我们得到神的话就当食物吃了，说啊，你的话是我心里的欢喜快乐啊。神每次对我一说话，这个话一发亮啊，我就欢喜。但是问题是，这个话是灾难的信息，灾难的信息就让人的肚子会发苦，传讲的时候呢，会痛苦，会迫切。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二章里面，以西结就这样子啊，神叫他吃一卷书卷，以西结就吃啊。但是问题是说，那个书卷上面写的都是灾难，都是痛苦，都是什么？所以他吃下去到肚子里面就发苦了。这个约翰吃的这个小书卷啊，虽然是比较小，但是它里面的内容我相信跟羔羊揭开的那个书卷内容是一模一样。 他要把那个书卷里面所讲的那个神的计划吃下去，吃下去为的是什么？要发预言。这个发预言，他说再说预言，再说预言不是说他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好了，现在你再给你吃这个，你再继续说，不是这样子。我相信他讲的说再说预言是，他要宣告神所说过的话。神的时候把这个书卷啊，借着基督把这个书卷打开之后啊，那约翰看到说，哇，原来神的计划是这样子的。那神不是说 OK 好了，这样 OK 了，这样子这个世界就会按着这个过程发生，不是。神说你要把这些话吃下去，然后呢，你要把我所做的这个事情再说一次，再说预言。再说预言不是约翰他讲再讲第二次，是神说第一次之后，约翰要照着神所说的再说一次。那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神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我们把他所要讲做的事情要宣告出来。当我们一宣告的时候，神才做事啊。在以西结书里面啊，神叫以西结发预言，对着一片骸骨发预言啊。他说：“人子啊，你看这些骸骨还能够活过来吗？”哦，他说：“你对他们发预言。”结果以西结就遵命，就发预言啊。神要他说的，他就发预言，说骸骨啊，这个互相联络，互相，他就看到这个地大震动，那些骸骨就互相联络，到最后呢，哎，活过来了，成了一个极大的军队啊。所以今天神 ，OK， 羔羊揭开书卷啊，然后呢，约翰就吃下小书卷，然后说预言，这就是讲什么？神把一件事情启示了，然后呢，我们就领受了，对不对？然后呢，要去宣讲，要宣告，把神的旨意要宣告出来。也许是接着说 ，OK， 我就是分享，或者很重要的是在祷告当中宣告出来。主啊，主啊，让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成全在这个地上啊！主啊，让你所说的没有一件遗漏都成全在这个地上啊，成全在教会当中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像那个天使啊，拿着那个金香炉跟那个圣徒的祷告一起像烟一样升上去，然后呢，就有雷轰大声啊！然后闪电地震，对不对？就会发生。所以神等着他的百姓把神所说过的话再宣告出来。当他一讲出来的时候啊，地上就会有事情会发生。所以他要约翰说啊，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啊。不是约翰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再继续讲下一波的，不是。是把神所说的你现在要说出来啊。所以我们来做一个 review 啦，总复习啊。前面看到我们现在差不多到了第六印了，接下来我们要期待什么？可能第一批得胜者，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出手的果实要被提啊。好，那即使没有在这一批当中被提啊，还是有很多得胜者在这地上啊。我们就是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工啊。接着就开始吹这个第七个印揭开之后，就会吹七号，可能就第七年大灾难开始了啊。然后呢，第一个号地被击打啊，第二个号海被击打，第三个号江河跟泉源被击打，第四个号日月星被击打。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到了一个转变，这时候一只鹰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可能是幕后这七年的三年半啊，这个转捩点。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到第五个号呢，蝗虫从屋底坑出来，死人五个月啊，生不如死。第六个号呢，就会看到20000马军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啊。然后接着呢，第七号那时候就会有雷轰地震。这个时候得胜的基督徒啊，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得胜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就要复活被提，这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啊。那接下来就会有七个碗 最后最大的灾难下来。好，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会有一些概念，知道说我们前面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前面有什么样的盼望，然后呢，神要我们做什么，对不对？真的是要把神的话、神的启示啊，更多的领受之后，我们要祷告：主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你把这一切都完完全全的成全在这个地上，我们愿意跟你配合。哈利路亚！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启示录赐给我们。主，你真的是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过来，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领受的心。主啊，我相信一天过一天，你的启示会更多的、更明显的让我们知道你在当中的心意。但是今天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我们愿意带着一个敬畏你的心，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再来。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这么爱你的教会，你不让我们被撇下，所以你先提醒我们，你再三的提醒我们，叫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好自己。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让我们里面真的是充满喜乐，让我们真的是挺身昂首啊，因为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地上再有一些苦难也不会太久，主啊，再有一些荣华富贵也不会太久，主啊，我们要进到永远里面去了，我们要进到永恒里面去。谢谢主耶稣，何等美好的事情，何等美好的盼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